姐妹、牧者朋友，大家晚上好。这次我们是第四次讲这个题目，心灵深处的需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我们内心里头到底想要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从小到大我们追求的东西啊，就是环境所告诉我们的，别人都觉得这个事情重要，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重要。或者说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这种周围环境这样的压力之下去追求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最需要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是那么清楚。我们上次已经讲到过人心当中所需要的真正的信心、真正的盼望。这次我们会讲一个题目，真爱。什么叫真正的爱啊？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做一个算是个小游戏吧。我们大家想象的神，如果你真要想象一下神是什么样子的，你会发现每个人想的神啊，跟自己差别都不是很大，而且这件事情呢，在各个文化当中都是如此。这个是玉皇大帝的形象啊，我想如果是中国古人想象的这个中国的那个上帝是怎么一回事啊？我想如果把这几个字抹掉，你看了那个人就觉得这不就是个皇帝嘛，对不对？如果把他的帽子和他的袍子一取掉，那可能换上一副就是平时穿的那个老百姓穿的衣服，这不就是个庄稼汉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会发现人心目当中想象的上帝往往就是自己很熟悉的自己的这样子很熟悉的这样权威人物或者自己的这样子一个延伸。如果你去看其他的文化啊，你会发现他们的想法也差不多。那不知道能不能猜出来这是谁啊？宙斯，这应该是希腊人当中的上帝。我想呢，当然你看西方人比较崇尚这个强健的身体，所以你可以看他们所相信的这位神确实有这样强壮的身体，手里拿着闪电啊。我想如果把这些东西去掉，你就觉得是一个比较强壮的老头了，对不对？这个呢是米开朗基罗他所画的这个《创世纪》里头上帝的形象，这当然是西方人眼中的上帝，也是一个白胡子老头。但是呢，如果你去看圣经，你会发现圣经他是从上帝这里来对我们的启示，告诉他自己是怎么回事。我们发现完全不像我们人所想的。比如圣经里头其中一个启示，他告诉我们上帝是灵，所以灵就不是物质世界的东西，对吧？我们人里面有灵，所以我们里面有一部分是可以跟上帝来交往的，但我外面有个身体。但你看到这些图画，都是大家想到的，都是外面的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误解啊，圣经里头讲很多的东西都是在讲属灵世界的事情，但是当人去看的时候，往往就从我们自己很习惯的从物质世界的东西来理解，所以可能就会把上帝比如说理解成这样子的形象。我们上次提到过圣经里所提到的信心和盼望，在我们人来讲，大家常常习惯的想到的信心和盼望，信心就是比如说对自我一个良好的感觉，或者因为环境啊各方面的事情比较顺利，我对未来有个好的期待。但圣经里头呢，他所强调的信心不是在物质世界，又不是建立在物质世界的东西，相反他在这里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那次就提到过，在圣经里讲到的信心实际上是当上帝的话其实就是上帝自己的生命，对吧？从他这里来的这个话进入到人心之后，人心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新的看问题、想问题方法。当我们看到他的话语所描绘的那幅图画被称为盼望，而所得着的神说在我们内心里头的那个话，就好像这个种子一样，将来有一天能够长成这个树，那个树的那个形状就是盼望，种子就是信心。当然这只是用一个比喻来描述圣经里所说的东西，但我所强调的一件事情是说， 圣经里大家注意有注意到说，当圣经讲一切事情的时候，他都让我们把我们的就是说是眼光从这个物质世界转移到属灵的这个世界。属灵的世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都是很空虚缥缈的事情，我们认为我们一切的资源都是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想要解决问题，想要不管是我们自己人生当中的问题或者世界上的问题，我们想到的资源都是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在这里寻找。但圣经刚好不是这样，它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实际不在这个物质世界，真正的这个答案是从属灵的世界来的。你或许觉得这个观念有什么用处啊，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好像很就是很离我们好像很远，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哪个地方才是真正的资源，如果这个是物质的世界，它其实真正怎么样取决于属灵的世界。而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把他的气吹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人本身就有这个能力，或者有这个不能说能力，本身就有被造，就是能够可以跟上帝有沟通这样一个 capacity， 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他是不是告诉我们其实怎么样能够跟永生的上帝连接，以至于让他的生命能力来进入我们的人生，进入到这个物质世界，能够改变这个物质世界。所以他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思想方法，新的看问题的方法。那这个对我们，我想对我们很多基督徒重要性就在于说，原来现在知道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不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体系，真正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而我们因着能够跟神有这样的连接，才真正有了改变这个物质世界的答案。所以这次当我们讲到这个爱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每个人对这个字眼都很熟悉，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对这个概念都很熟悉，因为在我们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希望大家都是在一个很充满爱的一个家庭里头成长，对吧？作为中国人来讲，父母的爱呢，体会的往往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中国的父母往往为了儿女可以有很大很大的牺牲啊。我记得以前教会就是有一些学生，他是像在座的有些是本科生，然后父母亲专门不是父母亲，父母当中的一个为了陪子女来读书，就真的长期和夫妻分居，然后就是为了陪孩子读书。那这样子的事情也不是一件两件，对不对？所以就可以看到说，父母为孩子做出的这样的牺牲，真的是，真的是出于他们的爱，对吧？这个我们从小就有这样子的，都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也会有像在这里所讲的好朋友，对吧？有好朋友，这里头也会体验的朋友和朋友之间的爱，再长大一点，希望不是这么小的时候啊，再长大一点的话，就会有这种男女朋友之间的爱进一步到夫妻之间的爱，对吧？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是很熟悉的。我记得在好几年以前啊，是我哥哥过40岁的生日的时候，就跟他写了一封信，就讲到说啊，40岁被称为不惑之年，对吧？也是到了40岁呢，就不那么糊涂了。我当时就跟他写一封信，谈了一些所谓的人生的一些感悟，其中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有没有发现啊，人其实一辈子都是在寻找一个自己可以全心去爱的对象，反而是爱自己的，对吧？应该也是自己能够全心去爱的对象。小的时候可能从父母这里可能都体验到很多的爱，但是在人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父母家庭或者弟兄姊妹，现在独生子女就没有弟兄姊妹了，对吧？弟兄姊妹或者家庭这样爱，就算非常温馨，但是似乎不能够满足人内心里头的那一个需要，是吧？然后接下来有男女朋友，甚至成为夫妻之后，你都会发现，恐怕大多数人都就在婚姻当中都不能够做到说是能够全心的去爱对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人肚子会饿， 那一定说明什么？那一定说明有食物嘛，对不对？就是你有这个需要，那就说明一定有这个对象。那人要渴呢，一定要有水就可以能够解渴。人内心深处呢，一生都在找一个自己可以全心去爱的对象，然后我们从小到大就会在各种地方来寻找，来尝试这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但大多数人内心深处发现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满足，或者说是真正的这个对象并没有找到。有的人可能就用其他东西来取代啊，比如说觉得在家庭里头并不能够真正找到自己内心的满足，用工作来取代，用其他事业来取代。但是其实说到底，每个人内心真的都是在寻找这个。其实我那时候就跟他分享了这件事情，就进一步就分享到，其实真这个爱的对象啊，只有一个，就是上帝，就是神自己啊。不但如此，你如果去看圣经啊，说了一句非常我觉得算是惊天动地的一句话。你看这句圣经，它记载在约翰一书3:16啊，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刚才讲了，我们大家对爱多少都有点熟悉，对不对？你只要有被别人爱过，被父母爱过，就知道什么叫爱，对不对？但他这里讲一句话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那意思说，那这句话真的是很绝对的。那就说一个人不知道这件事情之前，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爱。那当然对非基督徒来讲，就等于这圣经里这句话就等于说啊，没有一个人，不但是没有一个非基督徒人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爱，甚至在耶稣基督来之前，以前旧约的就算上帝的选民那些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爱。那他真的说得很绝对啊，圣经里的话真的是，就是他就说的这么样子大胆，这么样子的绝对，来挑战我们的想法。真这样子吗？难道我们以前所知道的爱都不是真正的那种爱吗？首先我要澄清一下，圣经里这里说的何为爱，他用这个词希腊文叫做 agape 就是圣爱，或者真实是从神，只有神才有的那一种爱。就是他说的是这一个，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谈到的这个事情。那今天我们就会要从这件事情来考虑为什么圣经里这么说。那我们在座的不管是基督徒也好，还是慕道的朋友也好，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参加这样的聚会，其实我想每个人就想，我能够在这样的聚会里头真的能够认识到圣经里到底怎么样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说，他有没有道理，对吧？不等于说圣经所说的就是对的，但是我们要听听他为什么这样说，或许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启发。我想真的要明白他所说这句话，我觉得要明白两件事情，至少要明白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啊，我用这幅图画来描述，这一看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你看没有，这里说收入分配问题，这里有一个蛋糕也好，一个饼也好，对吧？他们在这个人在这里切成四份，然后大家还注意到什么？啊，大小不一样，应该一样吧？不一样就麻烦了。你看他们这四个人怎么样？注意到什么吗？啊？然后在谈论当中还有什么？这还没了解这一幅画的意思吗？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眼睛都瞪得溜圆呀？对吧？他们眼睛都瞪得溜圆，是不是？你看这四个人，这收入分配问题，就是这一块蛋糕要分给四个人，对不对？就是给他们四个人。然后当这个人在切的时候，其他的那三个人，包括他自己，眼睛都瞪得像铜铃一样。为什么？就是要公平，对不对？所谓的公平是什么？所谓的公平就是我不能吃亏，对不对？其他人吃不吃亏跟我没有关系， 我不能吃亏，对不对？所以呢，从这幅画里头就反映到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哈，每一个人本能的对自我的利益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敏感的，是不是啊？每个人都如此，有谁不是这样？下次如果要分钱的时候，你如果不那样来告诉我们，对不对？给你就可以少分点了，对不对？别人就可以多分点，不会了。每个人对自己的利益啊是非常非常敏感的，这是我们一个人的每个人的本性啊。这个本性呢，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我们每个人生下来，你就会发现里头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的特性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所看重的东西就是自我的事情。用英文讲 ，It's all about me。你如果不相信啊，你就想一想，我们如果做老师也好，做学生也好，一般人的想法，当你去评价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去评价就是另外一个跟你相关的人也好，你会怎么样来评价到底这个人好不好啊？什么样的？真的，如果做我以前听过，就是包括基督徒的那个学生就说，哎呀，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学生就说，老板对你好还是为了让你干活，对吧？他真的相信这个，就有的人真的相信这个，对不对？或许很多老板真的是如此，真的是如此。但是呢，一般人的想法就是什么？所谓好，老板对我好的老板就是好老板，是吧？对我不好的老板怎么可能是好老板？对我好的有好处的学生，对吧？能够帮助我的学生那是好学生，对不对？如果对我没有用的学生，那怎么能够是好学生呢？就我们一般人，你其实你只要任何一个人，你想想，你用来衡量，不管是跟自己的同事也好，自己的家人也好，对吧？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好，是不是每个人很根深蒂固的就想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但是呢，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是根深蒂固的，真正的爱啊，绝对是 it's not about me。你想是不是啊？如果今天有个人他说他爱你，但是每一件事情他都是为他自己着想，你能够相信他爱你吗？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人有这样一个本性，但这个本性呢就是跟爱相矛盾的。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人都这样子的一个本性，但如果我们想到那种爱情小说啊，能够千古流传的那种爱情小说，那里头所描述的爱是不是两个人怎么样为自己算计，对不对？啊，这样子对我有什么利益，那样子有什么利益，那个肯定不是大家心目当中认为真正的爱。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在这个社会里头啊，总的来讲人类的发展趋势就是每个人越来越自我为中心，但你会发现当自我为中心的同时，我们就失去了很多很多其他东西的能力，包括爱的能力。你现在想一想啊，如果我们在现在，我想就是大家可能都很容易同意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人很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如果男女相爱的时候，所谓不那么现实的时候，比较容易真正的投入感情，对吧？比较容易真正的投入感情。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很现实了以后，如果考虑婚姻甚至要不要跟这个人谈朋友之前，主要想到的就是啊，这个人家庭怎么样，他的收入怎么样，各方面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想完了，然后再决定去爱这个人，那个时候那个爱就不是真正的爱了，是不是啊？所以你会发现自我这件事情啊，自我为中心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跟爱所矛盾的。所以但是这个自我为中心却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来的天性，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从来不为自己着想，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讲，对不对？圣经里把这个以自我为中心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是称为人的罪行。所以说这一个问题不解决，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就自我为中心这件事情不能够解决的，我们没办法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用这么一幅图画描述，就是说因为我们人以自我为中心啊， 这件事情呢，让所有关乎爱的东西全都褪色了，都给上一个阴影。我唯一留下来的颜色，我就是选择的没有让它褪那么多，就是个父母亲对孩子的爱。这个相对来讲啊，真的是比较有条件的。其实还是有条件，但是相对来讲，比较像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真正的爱，就是在自己的孩子啊，不管他怎么样，还是能够爱他。但你知道啊，就算这样子，这个爱呢，对于中国的父母来讲，或者对中国人来讲，就说是应该是很熟悉，就是父母对子女的一个爱，真的是可以做出很大很大的牺牲。我们家的三个兄弟啊，在像我父母他们都已经退休了，收入也不是很高，但是呢，发现在我们家三个兄弟买房子或者干什么过程当中，父母亲真的，他们其实平时是非常节省的人，都掏出来相当一笔钱，就每个人他可能在给他们掏的就是他们几年工资的那个给就是给我，包括我都在美国工作那么多年，然后他们觉得哎呀负债款那个那么高利息不划算，他们就乐于这样子的来，真的心甘情愿的很开心的这么去做。同时后来也是给我哥哥和弟弟，虽然我们家我哥哥弟弟肯定比我爸爸妈妈的钱要多嘛，对不对？他们现在在工作啊。就说是你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说父母亲的这个爱，但就算如此啊，你会发现就这个爱呢，也不是像圣经里所说的那个。你比如说在中国的那个什么，家庭当中，常常容易面临的问题就是说，跟对方，父母的就跟配偶的父母的关系问题。这真的是非常难处理的问题，对不对？为什么？原因就出在这里了。中国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就可以有这样一个真的相当无私的爱，但是呢，就很难再把这个爱能够扩展一点点，甚至到就是自己的子女，他的配偶上跟他那么亲近的一个人，那你这个爱就没有办法扩展。其实能够扩展一点点哦，那个夫妻之间的矛盾就会少很多。但是呢，如果扩展就这么一点点，就扩展不了。其实很多中国的这个就是婚姻当中出问题，往往就是因为跟双方的父母，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自我为中心那件事情，其实它就好像一个 shadow 一样的，对吧？它让所有的这些我们人所经历到的这些爱全部都黯然失色，这是个原因。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啊，我们人其实永远都没有办法能够真正体会什么叫做真正的爱，什么是那一个能够让我们内心深处能够得到满足，能够觉得活着有价值有意义的那一个东西。这是一件事情我们需要认识。还有一件事情啊，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当然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主为我们舍命，对不对？我想大家在座的可能大多数人都已经读过圣经，甚至也查过圣经，所以对圣经里头有些故事并不陌生。就圣经里讲到的，新约里头讲到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那有的人科学一点头脑的，哎呀，就这一点就过不了关了，那怎么可能童女生子呢，对不对？这个完全是说有没有神的问题。如果有神的话，神迹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没有神，当然神迹就是不自然的事情，对不对？但总之来讲，圣经里所讲到的，耶稣他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当中的一位，被称为道。所以道成肉身就是说，这个可以说上帝自己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上帝自己，他取了人的形象，成了一个孩子出生在这个世界。哇，如果真有这么一件事情，那真的就是个惊天动地的 那他来做什么？我们来看几节圣经。约翰一书还是约翰一书这里讲的二章二节，他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的人的罪。所以耶稣基督他成为人，最后上十字架原因是什么？他活着这那一生目的是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能够为普天下人的罪来，就是承担普天下人的罪。那这件事情呢，当然就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嘛，对吧？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每一个人自我为中心，因着自我为中心所做的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事情、不完全的事情，他全部都担当了。不止如此，罗马书里头又讲说，因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这一个一次的过犯，就是指人类的始祖亚当，他因为把罪引到这个世界，我们这个生下来就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特点，就这个本性从哪里来？这不是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啊，这个生来就具有，从亚当这里来的。但底下他说什么？因一次的异性，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原来耶稣他成为人上十字架，他目的是什么？担当所有人的罪，然后呢，因着他自己担当了人的罪，又从上帝那里，就是他顺服上帝一切的诫命，他把这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被称为义的生命给所有的人，对不对？众人也都被称义的生命。所以这个所讲的这个事情啊，跟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息息相关的。简而言之，他把人类的罪都担当了，然后把他从上帝这里来的义白白给我们。他不但如此，他为什么做这么一回事？我前面用过这段经文，就是他所描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特点，就有这样一个生命。你怎么样改，你会发现你怎么样表现，怎么样来修正它，它的本质还是这个样子，它一点例外都没有。但是呢，耶稣呢，他有另外一种生命，不是这样子的生命。只有在那个生命里头，才知道什么叫做圣经里所说的那一个爱。他说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为什么要过后死里复活，就是要把那一个生命给我们，给了我们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明白什么叫做爱。而怎么样得着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当他把这件事情做成了以后，因为耶稣基督被称为上帝的道，道就是话语啊，上帝的话，借着他所传的这个信息，当一个人内心里真正明白的时候，内心深处接受了这一个道，就等于接受了这个种子，其实就接受了这一个新的生命。简而言之，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从前面那句经文来讲，说如果一个人，当你只有领受了这个生命，只有知道为什么主为我们给我们这样一个生命，这我们才可以知道爱。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下面想分享说几个可以说是爱的这个必要成分嘛，必要成分。如果是真爱的话，必须要有哪些成分？第一个成分呢，我是网上找到。Unconditional acceptance， 我找这样一幅图画。Unconditional acceptance 就是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接纳。如果一个爱里头啊没有这一点，你就会发现哦，人一定内心深处不可能觉得这个事情真的爱。一般的人啊，对这个事情什么时候理解非常深刻啊？就是一般人步入婚姻的时候，对这个事情就。理解深刻了。为什么？就一般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往往都有一个特点啊，但我是谈过恋爱结过婚的，所以呢知道这么一回事。就说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为了取悦对方或者赢得对方的心啊，你会很自然的做出很多的牺牲，做出很自然的那个牺牲或者让步，应该是让步，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就是很迁就对方，对吧？很迁就对方。然后结婚了之后，其中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啊，大多数我发现就是夫妻都会试图做这么一件事情，试图改变对方， 试图改变对方。以前呢，你看为了对方改变自己，对吧，迁就对方，就说我本来我不喜欢做这个事情，但既然你喜欢，那我就跟着你去做，对不对？结了婚就不一样，结了婚的话就想要改造对方啊。我想很多人都试过，我也试过，但告诉你这个特别特别不成功。然后过后呢，就造成两个人越来越深的矛盾，弄不好啊，就很多婚姻破裂就是从这里开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件事情，因为你想一个你自我，我们每个人都自我为中心，而每个人呢不但自我为中心，你会发现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不安全感。像我们人最怕丢脸，最怕失败，为什么？这东西都加剧了我们这个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如果一个人去找一个相爱的对象，是不是应该找一个自己可以能够放松，不需要再那样装，不需要再怎么样，你知道吗？啊，然后稍微没有做好一点，然后就被别人偷骂一个，对不对？就不希望，就总是希望找一个比较安全的港湾嘛。但是呢，结果发现自己最亲近的人对自己却是百般的挑剔的时候啊，不要说百般挑剔，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身上有一些问题，对于你来讲，你可能也知道它不好，但是很难真正改掉的时候，如果今天对方总是想要让你来改这件事情的话，你就觉得他不接纳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可能有这种安全感，你也不可能觉得对方真正的是爱你的。同样呢，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人啊，你要想赢得对方的心啊，你想要说对夫妻来讲啊，尤其对夫妻来讲，就等着，或者不要说夫妻，就是父母亲跟孩子这样子的关系来讲，你都会了，甚至朋友和朋友，一般都要能够达到在这上面能够达到相当的程度啊，就对对方不再想要挑剔，不再想要改变他，明明知道他是有软弱，他是有缺点，但是我已经接纳他。当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开始改观。在我个人身上所经历的，就是说我在夫妻当中，就什么时候感情真的后来变得比较深奥、比较好的时候，就是当对方或者你自己，你能够比较深的感觉到对方的一个相当，就是这种无条件，不能说是不可能是绝对的无条件，但是相当无条件的愿意接纳，因为这一下子让人内心深处的那个警戒啊就放松了，知道说我不需要再特别要做什么事情，怎么样做才能够让他满意，然后只要不小心没有做好，他就对我不满意，就内心深处不需要再这样子，这个是相爱的必然有的一个条件。但你会发现啊，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就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对我来讲，就觉得我们在婚姻当中原来就是出了很大的问题之后，后来就是上帝在我们内心当中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一个改变和工作之后，我们才能够夫妻才能够开始做到这么一点，就或者是在这上面有比较大的进步。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的条件啊。我们来看圣经里头他怎么样讲一件事情啊，这个接纳在哥罗西书里头啊，新约哥罗西书这里讲的，他说从前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那么这是讲到那个主为我们舍命，他在讲这里头的意义在什么。他说上帝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让耶稣基督死，目的是什么？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圣洁。你知道让我们接纳对方，从人的角度来讲，一般在什么情况就相对比较容易接纳对方啊？就是你认识到你也不好，对吧，你需要他的接纳，这样你就比较容易去接纳他了。但如果人啊，人和人之间，如果一个人是叫做 perfectionist， 就是完美主义者，然后又自我感觉特别好，对吧，这个时候让你去接纳别人啊，就是你好像从来不需要别人怎么样接纳你，你都觉得自己够好，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但是看到别人不好，这个时候让你去接纳对方是很难的，对不对？ 我想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你就知道说，那对人来讲就是很难嘛。但是你看没有，上帝是不是个完美主义者？上帝当然是完美主义者，对不对？但是他怎么样做到一件事情，今天可以完全的接纳，完全的接纳啊、人对基督徒来讲，他完全的接纳每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他可以做到？他不是说了吗？他通过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担当了你们一切的罪，让你们与他和好，都成了圣洁。因为把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把他的圣洁算在我们身上，这样子来讲，上帝今天就再也不挑剔我们了。就他我的意思说，他这里不但为了他不但就是不完全的接纳我们，他而且实实在在做了一件事情，让他非常有道理的可以这么去做。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很伟大？那对我们人来讲，就好像刚才说，你如果是非常好，一点问题没有，让你去接纳别人就很难接纳。但是今天就等于什么？今天为了接纳别人，他自己做了一个极大的牺牲，他可以好来接纳我。不但如此，我刚才说是基督徒，你看没有？接下来这段圣经，大家，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他不是指说哦，只是让基督徒跟上帝和好，在上帝的眼中，他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就在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他把所有的人的罪都担当了，所以呢，上帝主动今天可以接纳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再坏的人上帝可以接纳，我们人接纳不了，对吧？尤其如果一个人得罪我们，就更难接纳了，对不对？我们人往往连自己的连就是夫妻这么亲近的关系，对他身上的一些缺点，因为怎么样，因为影响到了我，所以我们就很难接纳。如果没影响到我，你一般可能不是太在乎，对不对？但是影响到我，你就很难接纳。但是上帝你看没有，他的爱表现在，他表现在说，其实人真的影响到了他所创造的人，然后跟他远离了，然后他今天为了接纳所有的人，他做出这样大的牺牲，好让他可以完全接纳我。你现在想一想，如果我们人不明白这样子的牺牲，是不是我们很难明白神做的真正的爱？因为我们对对方的接纳，我们从人这里来的对对方的接纳都是有条件的，最好不要影响到我。另外呢，如果发现我自己很烂，我就比较容易接纳他，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对这个爱这个必要的一个成分接纳，实际上我们的经历，我们对他的理解，是不是都受到我们自我为中心这件事情严重的一个影响？所以圣经讲这个话真的不夸张啊，说当一个人，当我们这只有当主为我们舍命，我们真正明白这件事情之后，我们才开始明白什么叫爱。这是一个成分啊。另外一个成分呢，我称为舍己。我就在网上找到这样一幅画，叫做 Law of Sacrifice. To attain something of greater value, one must give up something of lesser value. 对不对？很简单吧，就说一个东西它的价值，对你我的价值来讲，它表现在我们肯为它放弃什么，肯为它牺牲什么。所以在相爱的关系上啊，你现在想，我们人现在人一般来讲，真的要步入恋爱的时候，或者步入婚姻的时候，有很多很多那些考虑都在考虑我的利益的时候，你现在想，是不是直接违背了这样一件跟爱的，这个爱里头最基本的这样一个成分，这成分它本来是舍己，就是能够为相爱的人，为自己所爱的人能够有所放弃，有所付出。我能够放弃付出到什么地步，说不定真正爱这个人有多少。但是我们人呢想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习惯于自我为中心，想的时候对我有什么好处，这是不是刚好跟这个爱原则是相反？ 对不对？所以你看，如果不明白这个舍己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永远没有办法真正去爱一个人。另外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注意到，就是说每个人一个人啊，有其他的人可以爱你爱的死去活来，如果你不爱他，这个爱对你我没有意义的。这个不局限于那个男女的单相思啊，单相思当然是如此了，对不对？你爱人家，人家不爱你，那个当然了，对不对？就算父母对孩子，我发现都是这样子的。就意思说，你父母再爱自己的孩子，但如果这个孩子啊，他所谓过 appreciate， 他不是真的那个看重这个爱，没有那种回报的爱，那他还是不满意，还是不高兴，还是觉得没有意思，内心都还是空虚。所以你会发现，爱就是这么一个很奇特的一件事情嘛，就说是只有你真的能够去爱对方的时候，对方的爱你才能够感觉得到。你可以感觉到别人对你的买一些礼物呀，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没有问题，但是内心里头对方的那个爱，除非你去爱他，否则你感觉不到他的爱。就算你知道，内心里感觉不到，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越自我为中心，就等于越丧失了爱的能力，而越丧失爱的能力，就丧失了感受到爱的能力。就等于活在一个没有爱的世界里，那你说这个自我为中心这一个生命，是不是就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怎么样了，对不对？我们所以为的爱，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个爱自我的一个表现，然后说服自己，这个就等于爱他了，对吧？他对我好，对他好，对不对？是这样子的一回事。那圣经里怎么讲这个是要舍己的？他同样还是讲到主为我们舍命这件事情。你看没有，这里讲到耶稣啊，他说他因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人，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面。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原来耶稣啊，他上十字架，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上十字架的原因在什么？原因就是担当全人类的罪，又把他的那一个义分给所有的人。这件事情来讲，按理说是很吃亏的，对吧？真的是很吃亏的。但是他说什么？他摆在前面的喜乐。耶稣在看什么事情？当他要上十字架时，他看着因着他这样子所做的这个牺牲，将来要带出一些结果。这个结果让他，这是他看为喜乐的，就给他那个动力。甚至到一个地步，你就想耶稣如果，且不要说作为一个人，他被门徒出卖，然后去上十字架被钉死在那里，这个只是我们人所表面上所看到的意思。从圣经来讲，他要担当全人类的罪啊，担当全人类的罪，那这等于下地狱嘛，对不对？那这样一件事情，你说怎么来讲也都是你没有太大的动力去做的吧，对不对？但是圣经说他看应该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然后他又说什么？这耶稣他要去十字架之前，去上十字架，到耶路撒冷去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还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他很迫切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原因是什么？就是他里面有个真正的那个爱，而这个爱是个舍己的。他为了自己爱的那一个爱的，就是爱的人，他可以去做这样子一个牺牲。他不但如此啊，不但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他说，圣经里说，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意思是耶稣他不但为我们舍弃生命，他把他从上帝那里作为上帝的独生子可以领受的，可以说是从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那里的一切的祝福，他全都分给这里说你，我们就是说可以真正的进入耶稣基督的里面。那这是不是舍己？这个舍己就是一个彻彻底底舍己。我想在舍己的一件事情上，如果今天让一般的人来做就更难。我知道有些，就是我以前接触过不少慕道友，他们就觉得当然我以前可能也有这样子观念，但我做慕道友时也有这个观念，就是说圣经里的有些道理还真的不错， 关于怎么样做人啊，干什么。但是呢，圣经里头这些道理啊，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道理是我们听了以后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就像这个蛇子，你现在想一想，我们今天如果真的明白，如果要有真正的爱，如果真正的爱对方，必须要有舍己，必须能够有，不是让你去真的丧命这个舍己哦，就是只为对方的好处牺牲自己的利益。那就做这件事情，你现在想，这跟我们的天性是不是刚好相反啊？夫妻吵架打架，为什么不就是争夺自己的利益吗？今天你所教人要做一个事情，刚好跟人相反，怎么可能做得到？但是他却告诉我们，只有真正的舍己才是真正的爱，只有真正的爱对方，才能够认识到什么叫做爱。哇，这所以呢，这些事情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听了圣经上的事，说这个道理可以做得到的。这需要把耶稣他把他这样一个生命给我们，才可能我们有这个东西，否则不可能，对吧？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成分，爱的一个必要的成分啊，我称为自由。自由大家都可能都可以理解啊，就是说，如果今天两个人相爱，必须是对方自愿的，没有任何的强迫，没有任何的所谓控制，没有任何的这种叫 manipulation 啊，知道吗？是这样子手腕，让对方好像必须来爱我。其实人就是这样的特点，上帝赋予人自由选择的意志啊，每一个人你要做好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须要从内心深处真的自己这么去做。所以呢，这一个必然要有这么一个成分。我们发现啊，这件事情呢，其实就在地上非常相爱的人啊，都很难给对方。为什么？一般人啊，相爱特别相爱的时候，就把对方有的时候抓太紧，你会发现人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尤其是当我们对对方，我们跟另外一个人关系很好，内心里其实对他也有很大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把对方攥住不放，让他好像都没有呼吸的那个余地一样的。这件事情，我就越觉得这圣经里所讲的这些事情。有些事情呢，我们人还可以努力去尝试一下，比如刚才说的接纳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尝试一下。舍己呢，为对方牺牲，如果你爱对方到一个地步，也能够尝试一下。但越到后来，有些事情你会发现，人越来越不可能做得到。你现在想，一个人如果深爱对方，又要给对方完全的自由，这是不是就简直是不可能啊？对不对啊？我们做人来讲，这已经好像不 make sense， 对不对？但圣经里头神确实这样子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圣经里描述这个 agape 神的这个爱，的确是人间没有的一个东西。只有耶稣基督他舍命为我们舍命，我们才开始知道，哦，原来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叫做真爱，神的里面。他怎么样说在这个自由呢？就说啊。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但人又远离上帝，然后人在自我为中心，可以说是又做了各种各样的错事。上帝为了挽回这个事情呢，就亲自变成一个人，然后他在这地上活了30多年，他活着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作为耶稣，他就是照着天父的旨意，每一件事情照他的做，然后最后呢，又担当所有人的罪，然后又把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恩典白白给，是不是很亏啊？真的就是他作为上帝，他做这么一件事情，他做到这个地步。你现在想，我们人啊，如果为另外一个人有相当大的一个牺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对对方的期待就非常高？如果你对他没有多少的付出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太大的期待，但如果你真的付出的时候，你一定有个很高的期待，所以你就某个意义上不允许他有其他的一个选择。但现在神不是这么做的，他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今天呢，耶稣他整个在地上活这么一生，就是目的要把从神这里来的这样一个生命，不是作为中心的，人完全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的那样一个属灵的生命给所有人，每个人真正相信或者内心里头真正愿意接受的就可以领受。但是呢，还一点点都不勉强，自己选择。你要想想这个给人的自由，他是不是爱到一个地步可以把他一切都牺牲了，但是最后却给的人是绝对的自由，你来选择。不但如此啊，你看他的这个自由啊，还有这里头我今天都是其实讲的就是比较它里头这些概念里头，就是比较简单的吧，表面的讲一下。你看这段圣经啊，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你知道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这句话的背景是在旧约圣经里头，上帝向人，向以色列人他的百姓，各种各样的命令。其中一个命令是要受割礼，我不受割礼的必从民中剪除。他说基督来干什么？他做这些事情干什么？让我们得自由。那这个自由是什么？这个自由说从此以后，上帝对于信他的人，他再也不要求你一定得怎么做。我前面讲了，我们人想象的上帝啊，跟圣经里讲的上帝不一回事。你每个人想到宗教，任何一个宗教，全世界任何一个宗教，包括基督教，如果你去想他们所信奉的这个上帝也好，阿拉也好，神也好，对他们是不是信他的人一定有很严格的各种各样的要求？一定嘛，对不对？如果不没有要求，那信什么呢？对不对？就大家一定想象，你说你既然要信奉这个宗教，必然要遵守它的规条。那圣经的这句话啊所写的，你看到他意思说，从此之后，上帝对信他的人再没有一个行为上你一定要怎么做，得了自由。那现在大家马上就会有一个问啊，如果这样子来讲，那是不是信上帝的人想干什么坏事就干什么坏事？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好像以为是那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为什么？和他在这里讲的也是写刚才那段圣经的人，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他说凡事都可行，我总不被他想制。所以当一个人啊，上帝他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要成就各种各样的事情，其中一个让我们从此不再被一个规条所辖制，说你今天如果不这样子做，上帝就会惩罚你，或者你今天必须要这么做，否则上帝要惩罚你，是吧？再也没有这套规条，让人从内心深处里头，你来做你想做的事情。那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说，一个人他如果真的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他内心深处真正想做的是什么？真正想做的就不再是原来自私的那些事情，是不是啊？不再是原来自私的那些事情，不再是想去害别人的那些事情。所以呢，他今天他让人真的是释放，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释放。真的，我们今天在就是说，人呢常常是说我内心里头，就说我是想好的，就算一个好的事情，你会发现我们人呢都觉得各种各样的东西限制我们。当不能够完成，不能去做我们真正想做的，我是指好的事情啊，就这些好的事情，神释放我们干什么？就像把内心里头真的好的东西能够得以释放，真的就可以自由的去这样子啊。再来看啊，那最后一个，我所想分享的一个爱必必要成分，这个我也找了一段英文的话。而 for two hearts to be as one, a single soul must be shared. 我想这个是指当人就是 wedding 的时候啊，可能是大家用这样子的一个 表，用这幅图画表，实际上两个心变成一个心，啊，这个我叫什么？这个合一，就是爱的一个成分。当讲到这个合一这个成分，合一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对人来讲更是不可能。你现在想一想，你这个地上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婚姻啊，如果能够做到前面这几点啊，能够在这前面几点上任何一点上有比较大的一个进步，那这样一个婚姻啊，或者是不一定是夫妻，是夫妻关系，就是在其他的这个相爱的关系，那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关系。但如果能够达到真正的两个心能够变成一个，能够有真正的合一啊，那简直是不可能。因为只要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概念，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我有我自己的喜好，我有我想做的事情，对不对？我有我的方法，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今天有十个人坐在这里，就有十个我；有二十个人坐在这里，就二十个我。所以不可能有这种合一。就算在夫妻当中，在地上你都发现非常非常难在这上有真正的进步。那圣经上所讲的这个真爱，它是怎么做的？就在以弗所书里讲的，他说，因为我们就是指教会，或者指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一体一个，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他就讲到说，耶稣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一个动力要上十字架？他为什么有就是有个抱着一个喜乐的心、迫切的心要去上十字架？因为他能够有机会跟他将来属他的这些人能够成为一体。什么叫一体？他这里说极大的奥秘，在另外一个地方讲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了一灵。我一开始就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今天每个人看到的就是对方外面的身体怎么样，对不对？但是我们人呢，真正的这个我不是这个身体，很容易理解啊。当然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发展到一个地步，很多器官都可以移植了。如果一个人真的比较不幸啊，需要有很多的器官被移植来啊，一个一个都坏了，都被移植来，他移植完了，外面这个都其实变光了，里头还是同样的一个人，对不对啊？我们真正的那个人是里头那个人，我们人最深处的那一个我，就是我们这个灵，从上帝那里来的这个灵。他说，当一个人进入耶稣基督，能够真正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是怎么回事？跟主成为一灵，跟上帝成为一个灵。哇，你要想这件事情，这个合一是不得了的一个合一啊！原来耶稣他来了，或者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些福音，最后目的是想让在座的人能够认识到哪一点，或者更多的认识哪一点，就是认识到原来神做的一些事情，目的是神想跟人合一。当我们开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明白什么叫做爱。对吧？这里头有很多很多成分，而因着灵跟上帝合一，他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原文是指灵，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因着我里面啊，我里面能够领受从上帝这的灵，其实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重生啊。我们以前每个人从父母这里领受一个生命，这个生命被称为属肉体的生命。它的特点刚才已经描述了，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因为这个自我为中心，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爱，我们不能够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也没有真正的爱去爱别人，包括自己最爱的人。因为自我为中心，它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污染了。原来我们重生是什么？就是领受另外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跟上帝和就是他的灵，就是他的生命。那这里头的意义很大，因为圣经里讲的说什么？他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如果我里面作为一个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里面的这个生命改变了，这从上帝这里来的灵跟他的灵是合一的，那是不是这里面最生命的这里头就拥有了一切上帝所拥有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啊？所以做基督徒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不是我加入一个组织，只是参加一个教会这个那个，就是得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对吧？就是得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这个生命里头才有真正的爱。不但如此啊，这是我用的最后一段圣经的经文，我说圣经里所描述的真爱，圣经里所描述的真爱，就在雅歌旧约圣经啊。这书叫做雅歌，他这里描述一个真的是非常优美的一段。他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那他所描述的，就是属可以说是属基督的人或者属上帝的人，对上帝应该是对基督的一个这样的话：“把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就是好像像刻在那个心上一样。”待在你臂上如戳记，就是你做什么事情，真的那里面的动力是什么？就是为他相爱的人。这是不是描述刚才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他为什么要称？为什么他本来是一个属灵的状态，被称为神的道，他是上帝自己，他为什么要成为人？他为什么要遵行每一个诫命？为什么他要上十字架？为什么要死里复活？整个背后给他动力的是什么？就是为他所爱的，是不是？就是做这么一件事情，这叫戴在你臂上的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如果你没有，就是没有理解刚才基督他为他所爱的人所做这些事情，这些话就不太 make sense。什么叫做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这样当我们人离开上帝的时候，就落入到这种不好的这种光景里头，然后面临的是灭亡。上帝说，基督为了他所爱的人，把他这些人能够从这里头拯救出来，而这些人被撒旦所辖制，他自己亲自成为撒旦的俘虏，进到阴间。这背后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这个爱，对不对？就是因为他这个爱。然后他说，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没有什么样子的环境能够改变神对这神对其实全人类的这个爱，神对全人类的这个爱。然后若有人呢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是上帝对人类的爱。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讲啊，我们其实就在几年之前，我们都不太知道神真的是这样子爱着的。我们现在我们开始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来有这样子的分享，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真能够明白，原来创造宇宙的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个中国的老头或者西方的老头，真的，他的那个性情，他所有的那个爱。没有一样是人间有的，他就是把这个东西赐给我们。当我们明白这个东西哦，开始领受认识这样的爱的时候，他才赋予我们能力，让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开始有从神这里来的爱。当我们自己领受认识到这个爱，才开始有一点这样子对别人的这样子的爱。所以我想我在这里就在这里就结束。我们今天是这样子啊，我们可能有一点点时间有就是问题解答，如果大家有问题，我们可以试着来解答，就是一开始先这样做，不知道有没有人有问题？不管关于今天所讲的，或者说是前两次的。
就是人要怎么样来结果的爱，
就说是 这里讲到上帝对人的每一个爱，对吧？那每一个成分都是非常非常充分的，对吧？非常非常充分的。那人怎么样来接受这个爱啊？其实很简单啊。那一个人什么样的人能够接受这样的爱？因为这个听上来，对有的人来讲，哎，这个好像天方夜谭，跟我哪有什么关系，对吧？我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我要操心的，对吧？有人可能会这么想，但是呢，还有的人可能会这样子来想。有的人呢，内心深处总觉着我自己的内心的没有那个真正的那种满足，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一生都在内心深处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可能在找一个真正爱的那个对象，但是总是内心的都没有得着，也发现自己的人生真是有问题。那当一个人如果有这样子一个心态的时候，当你再听同样一篇讲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讲道呢，就是在解答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问题。他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答案在哪里。当我们内心里能够有这样一个，就是有这样子态度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话呢，它解答我们问题到一个地步，内心里有这个神的话就进到人内心当中，人就知道这真的，这不是一个讲一讲。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是这么，你就开始明白，原来这真的是上帝为人所预备的一个救恩。那我内心里一旦明白接受的时候，我就进入到刚才所说的这个进入到基督里，基督的生命就进到我里头，然后就在这件事情上越来越多的开始认识了基督，是吧？还有没有问题？
这个怎么样才能感受到神的爱？
怎么样才能感受到神的爱？我觉着对于基督徒来讲啊，就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讲，内心里头你怎么样都是希望跟上帝有个亲近的关系，或者说是。真的就想跟他讨他的喜悦，跟他有一个更亲近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个人就会努力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这样子那样子，是吧？但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上帝的爱啊？就是开始真正听到福音的时候，因为在福音里头，就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他告诉我们神为我们真正预备了什么东西，他做了什么样的牺牲，他为什么要释放我们从那种自我努力当中脱离出来，为什么要释放我们从自我中心当中脱离出来，等等等等，他为了这些事情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当我们明白知道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他的爱。就我的意思说，作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内心的时候对上帝就已经有这个爱了，但是你不知道他的爱，对吧？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他的爱的时候，这时候像这个两个心就可以连通了。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一个人再爱你，如果你不爱他呢，你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的爱。但是如果你真的你有个爱他的心，你再听见福音，你就可以真的能够内心里知道，内心可以感受到。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